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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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和您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3章呢几节经文呢，我们来认识神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告诉我们他要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说到过犯，那当然就是因为罪恶的缘故啊。可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过犯是很严重的，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人之常情，仅仅一点点的错，但这个错呢可以原谅的。尤其有些人说这个错误叫做白色的错误，这错误就错误，但是他有一个名词叫做白色的错误。譬如说他说谎是为着帮助别人不要陷入恐惧当中，譬如说家里有家长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这时很多晚辈呢并不愿意告诉长辈说您这个病已经时日不多了，他们不愿意说，也没人愿意说，他们只是说这个医生说还有的救，还有的救，只要我们尽力配合尽力调养就好了。虽然这种情况呢现在越来越有改进，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然后配合着这个时间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我相信所有的长者都很愿意知道自己的时间到底有多长。这就好像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家一个亲戚呢，他要过世了，年纪不算很大，可是他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他的癌症已经散得到处都是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告诉他实话，说时间不多了，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已经接受这个信仰，只是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认真的悔改。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的在这个点上来工作，我们也毫不避讳的告诉他您的时间不多了，就这几天了。感谢主，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承认需要耶稣，他承认自己需要一个永远的归宿，所以他接受基督之后他就安然的过世。所以认识神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神能够除掉我们的罪，这个罪就好像是云雾消散一样，太阳出来一照这些云雾，早晨的云雾就不见了。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是这样，罪像云雾遮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路，这个云雾也能够妨碍我们看清自己。可是神的光一来，就把这些个云雾都给照散了，罪也没有了，我们也能够诚诚实实看见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圣经说神爱世人，为什么是神爱世人呢？因为天父要赦免我们的罪，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赎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负的罪债，我们要负自己的责任，谁能够担当谁呢？只有那个完全无罪的才能够为我们担当罪。当我们的天父使他的爱子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们在罪中就得了释放。什么叫得释放呢？就是再不需要为我们的过犯在那儿耿耿于怀了，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种能力啊！这个能力就是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神而得赦免，而是我们自己赦免我们自己，那个罪疚感呢依然常常的会回来打扰我们。这个罪恶使人沮丧，罪恶使人失去喜乐的心，你就是开心不了，这真是奇妙。 但是我们在主耶稣的前面，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的大能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自由，得释放。哎，奇妙的是，那个心里面就没有重担了，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唱歌敬拜神，我们里面也没有罪的拖累，因为我们的神亲自擦去我们所有的罪，并且神邀请我们来到他的前面，过一个清洁的新生命的新生活。我想世界上谁有这个能力使我们的心里面充满喜乐呢？我看见有一位弟兄啊，我屡次劝告他，他都不听我的话，他依然活在罪中，结果你请他吃龙虾他都不会笑，因为没有喜乐。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的脸上就能够告诉别人我们的心里是怎么一回事。蒙神悦纳，罪被除去，我们就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看先知以赛亚书43章的25节，还有44章的21到23节这两段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罪被涂抹。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3章的25节，还有44章的21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涂抹。圣经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接着我们攻读44章的21到23节，圣经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里，当我们在攻读的时候， 不知道您是不是心里也是很受到感动。我们的神因为爱以色列人，就像我们的神今天爱我们一样，神就对他的子民，他所爱的子民说话。神不只是借着先知以赛亚，也借着许多其他的先知、诗人，还有新约的使徒们，神总是在责备了他子民的罪孽之后，又说安慰和鼓励的话。在以赛亚书43章、44章，我们就看见神对以色列人说话，是提醒他们，告诉他们是他选择了他们，因为这个选择是在爱的里面所做的选择，所以我们神对他们的爱还有对他们的怜悯是永远的，因此神要拯救他们，还要拯救他们到底，就像神爱我们，要拯救我们到底。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蒙福的子民，但是他们犯罪，神必会严严地惩治他们，但却不是要消灭他们。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罪得赦免之后，就可蒙神赐福，神所赐的福气就像是干旱之地得到水的这个浇灌一样。这个水不是点点滴滴的一点点的小雨，这个水乃是丰富的、甜美的，把那干旱的地彻底的滋润，好让这块土地可以再一次的生长，就像神要滋润他百姓的心田一样，使他们能够再为神，在那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就是心不向世界打开的花园里，生长出许多要作为香膏的香料树。神既然是那么爱他的子民，神对他们说，谁能像我呢？谁能像神那么清楚地知道以色列人的过去，并且神还向他们宣告将来的事？这些都不是偶像可以做到的。我们在第八节，44章的第八节，圣经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当我们的神形容自己是磐石，那是象征他的忍耐，他的力量。那么神的忍耐和力量向谁施展呢？向谁发出呢？神说是为着以色列，神要做他子民的力量和保护，因此他们可以无所畏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21节，神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是渺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神称我们是他的仆人。神提醒我们说，他曾经提我们的名，召我们，呼召我们来侍奉他，呼召我们来为他而活，因为是神的爱使我们能够肩负他的使命，成为他的仆人。我们的神要我们成为良善的仆人，因为良善的仆人要领受奖赏的。在马太福音25章的14到30节这一段，主耶稣亲自说，良善的仆人将会领受奖赏，恶仆却要受到咒诅。所以神要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用。只有分别为圣了，归给神用的，才是神的仆人，才是他的儿女，既是他的创造。我们的神说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那我们呢？我们也当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于是我们的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的子民，保证他已经完全的赦免了他们的过犯。神呼吁他们可以安心的归回，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救赎。正如圣经所说的，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 先知以赛亚以生动的文笔来描述明亮的阳光将会驱散阴暗的空中的云雾。百姓若是要真的推开阴暗天空中的云雾而看见明亮的阳光，那么他们就需要悔改，因为神的赦免已经在这里了，神已经为他的子民为我们预备了赦免，那我们就要快快的悔改，就像我们的神从埃及从巴比伦拯救他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先悔改，而是我们的神以他的良善来劝勉他们悔改。我们的神是先主动的无条件的赐下救恩之路，人们也唯有借着悔改还有信心才能够得到这个无条件赐下的救赎。也许有人会误会啊，认为是悔改的心还有信心成就了救恩，也有人误会，他们认为悔改呢是我们蒙受救恩的权利的根据，因此就以为只要是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犯罪，只要在嘴上悔改就能得救。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都清楚，何况是永生神呢？这个就好比啊，有人去偷了别人的东西，当被发现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物归原主了。他心想，我已经物归原主了，应当受到奖赏。这个小偷应当知道，物归原主是对的，悔改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你物归原主了，还因此会受到奖励吗？所以今天我们借着悔改得到救恩，为这我们就应当更加的感恩呢。同时我们知道神纪念我们，他眷爱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这个拯救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确信，也因此要称颂神。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经历好像神忘记我们，我们的神说他不会忘记我们，可是呢我们在病痛当中躺在床上的时候度日如年呢、我们就会想，我们祷告了又祷告，自己祷告，家人祷告，教会祷告，为什么我的病还没有好呢？另外有一些神的百姓，因为年纪大了，他在经历那个黄昏的晚景，可是这个晚景让他觉得很凄凉，因为他发现他的朋友们越来越少，因为朋友一个一个的先去世了，使他觉得倍感的孤寂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是不是神忘记了我呢？有时候我们经济有了短缺，我们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的在基利西旁等乌鸦送饼来，结果左等右等，那个乌鸦并没有送饼来。这个时候我们会说神忘了我们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他认为他的父亲一点都不爱他，等他长大之后，他跟他的父亲就保持距离，虽然自己也成家立业也有孩子了，可是他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母亲过世以后就把他送到住宿的学校去，让他在小小的年纪已经失去了母亲，父亲还不肯陪他，他还必须在寄养的学校里忍受孤独，尤其是在风雨的夜晚，他多么希望他的父亲能够来到学校接他回家，可是他的父亲并没有来。等他长大了以后，跟他父亲的关系也就越来越陌生了。后来他收到医院的电话，他的父亲因为心脏病急诊送了医院，他就勉强的到医院去探望他的父亲。当他的父亲看到他的时候，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他就关心的问候他的孩子，问他们生活如何。这个年轻人就忍不住的问他的父亲说，为什么你现在关心我，以前在我小的时候你却将我送到寄宿学校去呢？那个时候你却没有关心我。他的父亲终于道出了真相，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需要去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去为他的公司查账，他实在没有能力来照顾他， 也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使他可以负担得起把他的孩子，这唯一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寄宿学校，使他能够受到最好的培育，从初中到高中，然后顺利的进到大学。这些学费，昂贵的学费，都是他父亲辛苦赚来的，而且他的父亲一直都是保持单身，他也没有忘记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读到最好的学校。为此我就努力的来完成你母亲的心愿。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知道他的父亲尽力了，从来都没有忘记他还有他的母亲。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顾从来没有延迟，他的爱顾也补偿了我们的伤心。他既拯救了我们，又用他自己的血为我们除罪，可见神的心是一定也一直的牵挂着我们。我们的名字是刻在他的手掌上的嘛，对神说我们应当要归向他。归向神就是把自己放在真理的光下，受到光的检验，然后我们才能够用真理去造就别人。我们都知道真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将真理的光表明出来。接着先知在23节说，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先知以赛亚确信神的救赎恩典，他就忍不住的高声的欢呼，大大的喜乐，他唱诗说，诸天哪，都应当歌唱。先知在邀请神所造的万有和蒙恩的人一起来歌唱感谢神，因为懂得赞美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就像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享受了真正的喜乐，谁的心中不会向神发出称颂呢？
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火坑与泥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
赞美他，
使我口里唱新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火坑与泥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火坑与泥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
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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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口里唱新歌。
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从火坑与泥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
多么好听的这首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得救者之歌》。
诗篇第25篇15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有一个小孩认真地跑着，因为他想要超越他自己的影子。可是啊，不管他向前跳多远，跑多快， 影子总是在他前面。当他满头大汗跑来跑去时，一旁陪着他的老奶奶告诉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哎呀，你只要面对太阳，影子不就跑在你的背后去了吗？
您是否正很努力地想要超越一切？可能是工作或是学业上的瓶颈，或是家庭婚姻中的问题。让我们学习转移注意力，时时定睛在主的身上，你会发现许多的问题终将会迎刃而解。
为普世华人祷告。
来到教会的人群中，除了单纯对基督信仰感兴趣的人，也有许多心灵受伤、渴望得到安慰医治的人。这些人往往首先找上知名的大教堂，当中会有人数众多，难以面面俱到地关怀每个新人。许多心灵忧伤破碎的人，在进入大教会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感受不到弟兄姐妹的爱，因而失望沮丧地离开。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教会的牧养措施化整为零，同时建立新人关怀事工，帮助刚进教会的牧道友和初信者建立小组肢体关系。愿你的同在充满弟兄姐妹的聚集，无论是唱诗、祷告、聚会、分享，使众多心灵忧伤破碎的人得蒙你的触摸，逐步恢复健壮，得以爱神爱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做完了祷告，我希望初入教会的人能够明白人力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很大的教会里，那我们怎么办呢？让我们自己积极地参与到他们的团契、小组、祷告会里，就能得到帮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